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全澳洲仅新增4例海外输入新冠肺炎病例。澳洲各地举行澳纽军团日106周年纪念活动。国防部长表示，军队重心将回归到保护国家安全。中共再次对澳洲出口产品发难，澳洲葡萄在中国清关遭拖延。墨尔本人士举行集会纪念425大上访22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截至4月24日晚上8点的24小时入边，全澳洲冇新增本地感染病例。新州仅在酒店隔离区新增1例海外输入病例，惠州新增1例海外输入病例，昆州新增2例海外输入病例。新州大多数原本准备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医护人员均取消了预约，因为50岁以下人士被建议选择辉瑞疫苗。这个导致雪梨一家医院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入面没施打过一剂疫苗。从这个星期开始，新州一些目前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医院将转为辉瑞疫苗接种中心。新州将优先为一线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提供辉瑞疫苗。新州州长贝利吉哈尼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将获得足够的辉瑞供应，以便能够为我们所负责任的那些类别人群接种疫苗。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 McCross 表示，目前澳洲约有186万人接种了新冠疫苗，但 McCross 教授说，澳洲每日需要接种14万人，国际边境才能在12个月内安全开放。以目前的疫苗推广速度，将需要数年的时间国际边境才能安全开放。4月25日星期日，澳洲除西澳部分地区外，全国各地都举行了 ANZAC Day 澳纽军团日的公众纪念活动。今年是澳纽军团参加加利布尼战役106周年。澳洲总理莫里森在当日的纪念活动上发表了讲话。1915年发生在土耳其的加利布尼之战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血腥的战役之一。澳洲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8000多将士。在澳洲人的心中，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奠定其当代国家身份的基石。每年的这一日，澳洲和新西兰都会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但因为疫情，去年的纪念活动人们只能在屋企举行。今年只有西澳的帕斯同皮尔地区的纪念活动被取消，原因是当地隔离酒店出现传染事件，西澳政府实施了为期3日的封锁。星期日，在卫生部门的批准下，澳洲战争纪念馆的纪念活动得以举行。3000名预先登记的持票人参加了坎培拉举行的黎明纪念仪式，4000多人参加了国家纪念仪式。澳洲总理莫里森在战争纪念馆的黎明纪念仪式上说，我们一起呼吁我们的过去，照亮黎明。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重新找到了真实的自己，我们的力量存在于彼此之间。当我们受到威胁时，当我们的和平、安全和保障受到威胁时，在这些时刻，我们的分歧就会消失。国防部长 Tutton 发表声明说，在纪念最初的纽澳军团以及后来者时，我们不单止要回顾他们的事迹，而且要认识到定义他们的最佳品质。这些品质代表了澳洲人的性格和我们期望的社会的最高标准。Tutton 还向所有退役和现役军人致敬，称赞他们为结束邪恶和推翻暴政而战斗。很多人回到家时，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创伤。坎培拉消息，在澳纽军团日到来之际，澳洲国防部长 Tutton 表示，随着新时代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威胁，特别是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和外国干预影响，澳洲国防军关注的重点将回到捍卫澳洲安全的核心上来。国防部长 Tutton 在4月24日表示，过去20年，澳洲军队在冲突地区得到了锻炼，这个将比国家受益，因为澳洲正面临多种威胁，包括中共军事影响力伸到了澳洲家门口的基地和岛屿，以及外国干预活动、网络威胁活动和澳洲邻国所受到的严重影响。他说，澳洲一直坚持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主权，以及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从70年前到现在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朋友和对手都将知道这一点。威胁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在中东为期20年的行动已经到了尾声，所以有必要重新将重心转回到我们自己的地区。澳洲国防军的39,000名官兵和那些接替他们的国防军人将重获活力。他还说， 澳洲国防军几乎一直在冲突地区行动，但军队现在可以开始加强训练，推出新的作战装备以提高军力。正如澳洲安全情报局曾发出的警告，特顿亦表示，澳洲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这个意味着在保卫国家和地区需要做出很大努力。早些时候，特顿曾经说，澳洲已经明确表示，澳洲不会向中共的威胁和报复投降。特顿认为，澳洲国防军现在的重点是在充满不确定的时期，为国内提供支持，保障澳洲的安全。外国势力对我国的干预程度、网络攻击、我们所在地区的军事化基地、邻国受到的严重影响，我认为这一切都带来了问题和不确定性，我们需要监控并根据需要做出回应。综合消息，4月21日，在澳洲政府宣布废除维州政府支持和中共签订的两项一带一路协议后，中共外交部仍然在对澳洲进行贸易报复。近日，澳洲鲜食葡萄种植者发现他们的水果在中国港口和海关通关时变得越来越难。据每日电讯报道，澳洲食用葡萄协会首席执行官史哥特表示，在每个星期进入中国的150个集装箱中，每日只有8到10个集装箱水果被放行，清关速度显然正在放缓。史哥特表示，中国海关已经加强对澳洲水果的检查，冷藏集装箱通过中国港口和海关的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长5到10日。澳洲一家主要食用葡萄出口商 Sunraysa 说，我们刚刚收到中国进口商的消息，说他认为同澳洲政府取消一带一路协议有关。这家出口商说，情况真的很糟糕，卡车在深圳、三山、南沙同蛇口的海关中心滞留，每个港口每日只放行两个集装箱。清关拖延令到种植者付出昂贵的代价。有报道说，卡车被困在海关滞留，每日花费1000澳元。随着春季气候接近30度，未插电的冷藏集装箱水果会迅速变质。不过，另一家规模较小的水果种植出口商则表示，他没有遇到大麻烦。他在中国港口的5个集装箱，每日大约有1个集装箱被放行。他们没有禁止进口澳洲食用葡萄，但肯定会开始慢慢减少。这名出口商说，4月23日，澳洲国防部长特顿讲给 2GB 电台听，如果中共对废除一带一路协议进行报复，他将非常失望，但澳洲不会再受任何人欺负，我们将坚持我们的信念，这个正是我们所做的。澳洲外交部长佩恩亦表示，联邦政府将会尽力保护国家的利益。墨尔本消息，4月24日，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王子桥举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同时向来往市民呈现历史真相。当日下午1点，集会人士拉起众多标语条幅，向行人展示他们的诉求和当年上访历史真相。当日下午活动结束后，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当晚6点在市中心的城市广场举行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离世的修炼者。学员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杀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的反人权罪行。维州立法会议员 Lynn Boricka 在谈到4月5日上访时说，我好欣赏法轮功学员进行这场和平上访，他们为自己的权利和平的抗争住。我强烈支持宗教自由，支持全世界所有人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我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等宗教团体的迫害令人发指。当地的麦契伯夫妇在观看集会时说，看到条幅上的内容，我们太震惊了。麦契伯先生认为，由于法轮功修炼者不愿按照中共的指示去做，不愿放弃信仰，从而被政府残酷迫害，这种事情令人无法接受。这个不应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发生。当地市民 Brady 在观看了有关资料后表示，听到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时，自己很难过。我希望这个活动能令到真相大白于天下，世界和各国的政治家们都应该给予关注。这次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